结束中共暴政，反对派聚集三藩市。美国对同伊朗有关的组织发动第三次攻击。以色列说哈马斯失去对加沙控制能力。中国船只涉嫌斩断芬兰管道，背后公司成谜。桑切斯特赦法案引发轩然大波，寻求新首相任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4号。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三藩市今个礼拜举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在这个期间，中美两国将会举行首脑峰会。来自美国各地的中国民运人士由10号起陆续聚集三藩市，他们以游行、汽车游行、召开国事会议等方式抗议中共领袖到访美国。三藩市政府为防止爆发以外冲突，由11月10号起就在 APEC 会场周围用铁网隔离人行道和马路。同一日，三名西藏青年活动家在三藩市中心悬挂起自由西藏的横幅表达抗议。此外，来自美国各地的华人民运人士亦由10号开始聚集三藩市，20多辆车组成的汽车游行进行了誓师仪式后出发。他们载着民主女神像绕路经过已经被封路的 APEC 会场，驶往中领馆、唐人街还有金门大桥等地进行抗议活动。游行车队鸣笛高呼共产党下台、结束中共暴政、习近平滚回中国等口号，环绕中领馆转了20多圈，最后来到金门大桥，向那里的游客介绍他们抗议中共暴政的活动。还有部分人在中领馆落车，手举抗议纸牌，围绕中领馆游行抗议。游行示威车队沿途受到很多市民的点赞支持。11号下午，中国由79年到89年的民运领袖魏京生、王君涛、王丹等人等共计20多位民运维权人士齐聚三藩市希尔顿加悦里酒店，召开了国事会议新闻发布会。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竞争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议员出席了今次活动，并且发表了演讲。加拉格尔议员表示，中共已经在认知领域行动或心理战上打响了战争。他在回答现场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共政权是任何存在自由的地方的敌人。出席国事会议新闻发布会并且发表了讲话的雕塑家陈维明先生12号向本台表示，国事会议为今后的中国反对派的权力机构向议会过渡奠定了一个基础，其实就是议会的一个筹备会议。他说，我们在三藩市这个有光明革命传统的城市，原来孙中山亦是在这边起事，这样我们现在亦在这边重新出发，为了中国的民主和宪政民权，我想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今次是在习近平到访的时候，专制独裁和民主自由的一种对决，我认为这个会议选择这个时机地点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中共这个独裁者，为埋葬中共这个独裁政权添砖加瓦。大家畅所欲言，亦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建议，会议相当成功。大家在推翻共产党、建立一个民主政宪的新中国是非常的一致。五国大楼官员证实，美国飞机上星期日袭击了叙利亚境内和伊朗有关联的武装分子基地，目标瞄准他们的武器储存设施和指挥控制中心。 ABC 新闻报道说，在过去的两个钟头内，美国对叙利亚的两个地点进行了精确的防御性打击。今次行动是为了回应伊朗支持的代理武装分子向美军发动的持续袭击，直到现在他们已经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美国军方表示，这些攻击是更大威慑战略的一部分，旨在阻止其他组织使中东地区的冲突升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星期日11月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没有比美国人员的安全更重要的事情。 拜登总统指示今日的行动是为了明确一点，就是美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自己、其人员和利益以及平民的安全。奥斯汀星期一11月1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补充说，这些袭击旨在破坏和降低反对组织的活动能力，他们对攻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负有直接责任。五角大楼表示，这次袭击是第三轮报复。在上星期，美国战机袭击了叙利亚东部的一个武器储存设施。在过去的三个星期，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在该地区发动了几十次无人机和火箭袭击，其活动和该设施相关。在上个月26号的第一次空袭中，美国战斗机击中了叙利亚东部的两个武器弹药设施。美国官员表示，在哈马斯骚乱爆发之后，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开始高度针对美国人员。之前高级国防官员向记者表示，我们要求伊朗对这些袭击负责，不单只是针对他们支持的民兵。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星期一11月13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国防军全面占领加沙城，哈马斯已经失去了对加沙地带的控制。13号，以色列国防军哥拉尼旅的士兵在受到占领的哈马斯议会大楼内举着以色列国旗拍照。军队详细介绍了最近消灭几名哈马斯指挥官的细节，指出恐怖组织的行动不足为惧。加兰特说，哈马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以色列。在军队推进的同时，恐怖分子正在向南逃亡，而巴勒斯坦平民正在抢劫哈马斯基地，他们对政府没有信心。星期一晚上，以色列军方表示，部队攻陷了被哈马斯劫持的兰蒂西医院，斩首了哈马斯的成员。在医院下面的地道内，以色列军方潜入之后，证实发现了极端分子的指挥和控制中心、自杀炸弹背心、手榴弹、AK-47 突击步枪等设施，并未发现被扣押人质。另一方面，参与圣城医院攻坚的以色列军人表示，他们抵达时发现哈马斯分子企在入口处的一群平民中间，向第108装甲旅的士兵开火，并且发射火箭弹。这一举动令人发指。在空中支援下，部队对哈马斯进行打击，击毙21名武装分子，还有武装分子逃回医院内部躲避，期间没有以色列军方成员受伤。以色列时报引述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说，这一事件是哈马斯滥用医院等民用建筑进行袭击的又一个例子。国际法在战争期间给予医院特殊保护，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表示，如果战斗一方利用医院来隐藏战斗人员或者储存武器，医院可能会失去这些保护。星期一11月13号，以色列公布了一段短片，显示一名携带火箭榴弹发射器的恐怖分子进入圣城医院，附近驻扎着一辆以色列坦克车。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少将13号表示，哈马斯利用医院作为战争工具，在加沙犯下战争罪，这个是反人类罪。他强调，以色列的战争是针对哈马斯，而不是针对加沙人民，尤其是病人、妇女和未成年人，他们是被哈马斯劫持的对象。报道引述以方情报说，10月7号时候，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拥有大约30名武装人员，分为5个地区里24个营和大约140个连。以色列的重点目标是哈马斯年长以上的指挥人员。直至目前，哈马斯有两个营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其中达拉吉图法营的全部高级指挥人员，包括营长、副官和几名连长，已经全部被以色列消灭。沙帝营的副营长、几名连长亦被斩首。一些主要据点已经被以色列国防军占领，但他亦负责保卫希法医院下的恐怖组织主要指挥中心。卫报报道说，亦是在11月13号，以色列军队已经抵达加沙最大医院的大门，几百名患者包括几十名婴儿仍被困在里面。以色列表示，愿意提供人道援助， 帮助疏散这些巴勒斯坦人民。在以色列攻势迅猛之际，哈马斯表示他们同卡塔尔讨论了释放加沙最多70名妇女和未成年人质的问题，以换取以色列为期5日的停火。而以色列军方表示将会拒绝哈马斯所有关于停火的要求，除非极端分子释放所有240名人质。近期北欧的三条海底天然气管道和通讯缆线受到突然损坏，一艘来自中国的集装箱货轮新新北极熊号是主要嫌疑者。最新的调查显示，这艘货轮背后的企业背景非常诡异。芬兰国家调查局官网公布最新调查进展，说10月24号由海底打捞出的船锚在某些技术细节上被认为属于新新北极熊号。侦缉警司李斯托洛希表示，在上述铁锚中还检测到了与受损天然气管道相同类型的油漆，但是芬兰国家调查局曾多次联系新新北极熊号，但他们不愿意合作。除了锚本身的技术细节外，还有来自互联网的照片证据指向新新北极熊的锚定问题。媒体 YLE 甚至在报道中附上一位俄罗斯摄影师的照片，显示新北极熊进入阿尔汉格尔斯克时直接从正面拍摄，拍摄日期被标记为10月22号，可以看到前面缺少一个锚，但是 YLE 指出真实性无法验证。美国之音在报道中提到，经过网路查询新新北极熊号后，发现它曾经属于海南新新洋航运公司，注册资本1亿人民币，注册时间为2023年3月。通过企业信息查询平台查企企网站，可以查到一连串复杂的股权关系，然后发现的最终受益人樊旭恩。樊旭恩在新新洋的间接持股占 56%， 并且通过重庆诺多可持有海南新运粤航运有限公司 100% 股权，以及海南洋普天运新航运有限公司 50% 股权。另外还发现上海诺多可和樊旭恩亦在做中欧班列的生意，樊旭恩还是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实力和背景好不一般。虽然能够通过外文名称查到一个 Yan Pun Liu Liu 的公司名称，但是该公司网站已经关闭，无法开启。此外同他有关的很多公司同样亦查不到官方网站。不过在寻找外文报道后，能够发现一间 Liu Liu Shipping Line 新新海运的公司，在其网站可以看到新新北极熊属旗下货轮。神秘的是，该网站公布的一个国际班轮运输经营资格登记证，发证日期2022年，竟然没有发证机关、印章，亦没有证件有效期，并且南下10条货柜船都走中俄航线。一航运在今年8月25号的一篇文章提到，新新海运可能是全球航运市场最神秘的公司，成立不到1年的运输力量晋身全球前50名，是很多民营航运公司努力100年亦达不到的业绩，并且不到3个月的时间，该公司在行业网站 Alphanina 网站排名已经是38位，咁亦令人质疑，佢背后唔系有大型财团支持，就系有政府力量支持。西班牙众议院议长星期一11月13号表示，西班牙代理总理桑切斯将会在星期四11月15号的议会投票中寻求新的4年任期。之前他的政府寻求赦免几百名申请独立失败的加泰隆尼亚分离主义人士。根据西班牙国家部估计，此举导致礼拜日全国15个城市的271,000人走上街头抗议。右翼反对人士竭力反对这一举动，并且表示不可接受。彭博社报道说，在马德里一名70几岁的女士拿着写着出售国家换取7票的牌拍照，这个指的是桑切斯寻求连任需要的加泰政党议员数目。亦有人士举着西班牙和欧盟旗帜要求尊重宪法。抗议活动是由主要反对党中右翼人民党组织的， 桑切斯的保守派反对者指责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将法治置于危险之中。该党领导人费乔之前未能获得支持来任职总理，为桑切斯打开了道路。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